从日本武岛教堂朝圣，走一趟隐匿基督徒遗址。记者李荣臻斜线采访报道，为何基督信仰传入日本已有470年，比传入中国和韩国更早，基督徒比例却仍不到1%。然而，日本却拥有许多极具观赏价值的经典教堂建筑。从日本教会的历史与教堂建筑中，可以看见上帝在日本持续的工作。描写早期天主教传教士在日本遭受迫害的历史，由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沉默》，由奥斯卡名导马丁·史科西斯 （Martin Scorsese） 执导，于2016年上映后引发全球关注。故事讲述两位天主教神父为查明恩师耶稣会神父费雷拉因受迫害弃教的真相，冒险偷渡至日本。当时正值德川幕府时代，天主教信仰被严令禁止，违者将遭受酷刑折磨。在寻访恩师与传教的过程中，两人也面临残酷的追捕与打压。一人最终殉教，另一人则选择与恩师一样弃教，并长期定居日本。日本教会历史和教堂建筑发展相关。本身是圣经老师，美国哈佛大学建筑暨都市设计硕士，台湾神学院神学博士、建筑研究所教授的蔡清辉博士受访时表示，教堂作为信仰的文本，可以从两种诠释进入来理解。第一，从信徒群体的脉络探讨日本人如何看待上帝，以及如何敬拜他们心目中的上帝。第二，从亚洲教堂建筑的发展角度分析，亚洲多数教堂的起源与宗教改革后的天主教复兴息息相关，而日本的宣教工作也是从天主教开始。他引用宣教历史学家奥蒂斯卡里 Otis Carey 的研究，将日本基督教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16世纪天主教快速传入日本，进入17世纪上叶，德川幕府时代禁教，信仰几乎全面遭到根除。天主教于1549年由耶稣会方济各沙悟略 Francis Xavier 传入日本。之后，来自耶稣会及其他宗教修会的传教士陆续来到长崎地区。长崎是日本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深远。然而，随着日本由织田信长时期转向德川幕府时期，进入锁国时代，基督宗教活动被禁止，也是电影《沉默》发生的时代。259年禁教期间隐匿基督徒影响深远。禁教期间，外国商人和天主教徒被迫完全离开日本，但仍有一些人成功逃过严格的禁令，并以隐匿基督徒 Kakurakiri Shiten 的身份秘密信仰。这种地下信仰持续了长达259年，1614横线负1873。蔡清辉博士表示，隐匿基督徒的历史对日本基督教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部分后来重新融入天主教会，但也有部分人选择保留其传统信仰。在禁教时期，他们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宗教形式，将基督教教义与日本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掩盖其真正的信仰。他们聚集的场所建筑混合佛教、神道，隐含不拘教堂形式的上帝无所不在，用蛤蜊果祈祷方式进行崇拜。2018年，隐匿基督徒相关遗址，包括他们的聚集的和祈祷场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彰显了这段独特的历史。12件资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日本旅游官网公布，世界文化遗产长崎及天草地区隐匿基督徒相关遗产是由分布在62町共12件资产所组成。其中唯一位于长崎县以外的是熊本县天草市的崎京聚落。崎京拥有平稳的内海和温暖气候，未知名的天然良港，也是早期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传教之地。 其京聚落传承洗礼和祈祷文化之所以被选为世界遗产的构成资产，关键在于日本传统宗教佛教、神道和基督教的共存。聚落里有座被当地人称为海之天主堂的教堂耸立，与周围的景观融为一体。第二个时期，19世纪后半叶，明治维新后，基督教新教、东正教、天主教再次返回日本，称为宣教的黄金期，教堂开始兴起。1858年，江户幕府分别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荷兰签订修好通商条约。幕府在长期建造外国人居留的，而罗马教廷委托巴黎外方传教会到日本重新传教，并且新建大浦天主堂，作为供外国人使用的教堂。第一座大浦天主堂供外国人使用意义深远。1867年，江户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交还天皇。隔年，明治政府成立。一开始重视神道的新政府仍禁止基督教。但是，在各国元首要求信仰自由的强力施压下，1873年撤除禁止基督教的布告牌。长达259年之久的信仰禁教令才解除。第三个时期，1890年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见证了宣教运动的成功，宣教士逐渐离开舞台中心，转由日本本地教会接手。最后一个时期是战后时期，宣教运动近尾声的阶段。此阶段涵盖了1959年新教进入日本100年的时期，正是日本基督教团兴起的年代，信主群众多半以日本精英分子为主。走一趟长崎五岛教堂巡礼，可以让人对日本早期教会历史解禁前后有更多的了解，更让人感受到日本人信主后即便在艰困环境仍然持守信仰。蔡清辉表示，天主教最早进入的长崎县对当地影响深远，虽然被禁教长达259年，却因为一群隐匿基督徒坚守信仰，在解禁之后，当地成为日本天主教徒比例最高的地区，是仅次于神奈川县，拥有第二多教堂数量的地区。隐匿基督徒移居五岛，随着解禁兴建教堂。长崎外海列岛、以福江岛、九贺岛、奈留岛、若松岛和中通岛五座岛屿为中心。五岛有150座教堂，很多都盖在海岸边的山坡上。来自长崎外海地区的隐匿基督徒为求安居之地来到了五岛。蔡清辉参考日本旅游网站提到，五岛列岛有12间天主教堂，建于明治维新之后，有日本教堂建筑之父之称的铁川宇柱参与兴建。他表示，五岛教堂建筑反映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黎外方传教会设计的样貌。他曾在新加坡、韩国的教堂看过同样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类似的设计，中间有中塔以及斜屋顶，砖造而后期采部分胶质混凝土。铁川宇柱融合西方技术，在五岛建12教堂。铁川宇柱信建的12间教堂中，大浦天主堂、旧野守教堂、江上天主堂、投之岛天主堂这四座教堂于2018年6月30日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日本最早的大浦天主堂正式名称为日本26圣人纪念圣堂，是为纪念1597年丰臣秀吉统治期间因基督徒受迫害而在长崎被钉上十字架的26圣人而建。这座教堂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哥德式木造教堂。教堂于1864年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建造，因此又被称为法国教堂。蔡清真博士指出，该教堂建于江户时代锁国政策结束后，日本重新对外开放不久，最初主要供外国商人使用，后来成为宗教自由和基督教复兴的重要象征。 其中，水之浦的首座教堂建于1880年，因老朽化的缘故，于1938年由铁川宇柱负责设计与施工，改建为现在的教堂。这座教堂融合了罗马式、哥德式与和风建筑的特色，附近还保留着镇压时代的牢房遗迹。此外，教堂内竖立着26圣人中唯一出生于舞蹈的圣约翰舞蹈的雕像，增添了历史与信仰的深度。唐奇天主堂为长期最古老的西式教堂之一，于1908年启用，如今此教堂转为博物馆，并于馆内展示躲藏于此的基督徒，以及最初将西方信仰带入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士的相关资讯。从教堂看日本文化和信仰，他指出，这些隐匿基督徒崇尚自然，行事低调，不会大张旗鼓对外传教，多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信仰。然而，他提到，基督教的平等与博爱精神早已融入20世纪初期日本的社会运动和宪政体制的建立，并与武士道精神不谋而合，在一定程度上渗透进日本文化。或许适当的与文化进行区分，增强基督教的辨识度与自明性，正是复兴日本基督教所需要的元素。他也提到，很多人喜欢日本的教堂，虽然多数教堂聚会人数不多，日本经济泡沫化后，经历海啸地震冲击，以及经济衰退，教会兴起仍然缓慢，也凸显其保守压抑的特质。他期盼透过外国人对当地文化的重视，也刺激日本教会的复兴。传教早于韩国的日本，教会至今兴起缓慢，日本对基督教信仰不能再沉默，必须从压抑中翻转。